今天有谁能向孩子保证他可以随时将烦恼带到上帝面前，
上帝总会聆听他，
就像爸爸一样。孩子会说，爸爸根本不在家，所以上帝也不在。孩童经验连着通往上帝的门。我们对保持怀疑态度的孩子，不只谈及我们坚定的信仰，还有我们自己的怀疑，以及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怀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如何与孩子谈信仰？作者辛克夫妇，翻译郑玉英。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对孩子而言，它是一段爱情故事的结晶，这种想法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一个女儿两岁大时，坐在地上玩着两把刷衣服的毛刷，最后她将两把刷子的软毛刷部分压在一起，并开心地大喊，他们互相喜欢对方，然后非常幸福地把两把刷子紧紧拥抱在胸前。我们生命的根源来自爱的奥秘中，深不可测，且此奥秘超越我们的世界和时间。如此一来，也许我们就能够再度明白，为什么爱的奥秘如此深植于我们的本质和一生的寻觅中。它深到若没有这个奥秘，就根本不能够有生命。如果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不在家，每次一回家就累得无法和家人说话，母亲整晚告诫孩子安静一点，爸爸累了，不要打扰他，很有可能孩子就把疲累当作爸爸的标志，也认为上帝很累很远，无法与之交谈，几乎都不在。其实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今天有谁能向孩子保证他可以随时将自己的烦恼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总会聆听他，同时在孩子的耳边说，上帝就像爸爸一样，孩子就会说，爸爸根本都不在家，所以上帝也不在。我们家有一段时间爸爸常出差，每次回家疲惫不堪，而母亲则与身体的病痛奋战。有一天我们与孩子围在桌边讨论，说要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长大了。想了很久，四岁大的小女儿说，很简单，当你一直很累的时候你就长大了。我们不想当孩子的神，但如果一个小男孩连自己的父亲都一直对他感到不满意，不断地挑他的毛病，并一直用他自己的野心来要求孩子，如果这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是无尽的责骂和过高的要求，那么他以后会对上帝有什么想法呢？要完全摆脱父母的形象，让上帝的概念完全跳脱自己过去的经验，需要相当长的年日，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有些人努力一辈子徒劳无功。我们并不要求一个做父亲的男人对妻子或孩子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做一个可靠和仁慈的人。他可以给予孩子保证，生命不是一条充满挫败的路，而是可以冒险前行的路。耶稣说过一个最重要的比喻，是关于一位长期误入歧途后回家的孩子，在家门口父亲迎接他，这里指的是上帝，以及他如何在我们可能漫入歧途的危险和歧路之后又接纳我们重新回家。今天有些父亲没办法阻止自己的孩子投入冒险的人生试炼之旅，孩子离开家与家人失去联系，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里，有时这样的漂泊会延续多年。但最重要的是，在外的孩子口袋中总有一把家里的钥匙，而且他知道父母曾说过，你可以随时回来， 无论什么情况，只要你回来，我们都会很高兴。我们四个孩子都曾在某一天宣布说，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家，不再回来。但每一个孩子隔了几年之后就会又回来，而且是满心喜悦的，理所当然的回家。而现在我们的家中充满着自然的信任气氛，家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友谊，好像从未改变。这种友谊是成年人之间的那种友谊。有人曾说过，地球就像天堂的化身，但是在地球上的生活却如地狱一般。我们不认为上帝希望他的子民活在地狱当中，但如果我们彼此不够相互尊重，尤其是父母不够尊重孩子的话，地球就很有可能变成地狱。在孩童的世界里，家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能代替母亲的子宫，提供安全感。孩子刚开始学会走路的时候，就会小心翼翼地踏出家门，并马上就回到屋子里。在家里，孩子会常常跑到妈妈的身边，要确定妈妈还在。我们用宗教语言谈到上帝的家，谈到通往上帝的门，而那道门会一直开启，我们能够随时回去时，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此的感受具体是什么。事实上，我们联想到孩童时期的经验，想起那个温暖充实的家，或那个冷清没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也必须一再地重复踏出门外这个动作。为了工作的缘故，为进入另一个人际圈子，也许为了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或环境，我们会离家，且总是必须忍受某种程度上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基督信仰也一再要求我们要有勇气去进行某种冒险。我们是否有信心，即使身处异乡也不感觉被遗弃，这和我们是否有一个可靠且随时可以回归的家息息相关。关于孩子原始的安全感的来源，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环境产生信任感，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失去这份信任感，而且也比较能够承受生活当中的一些危险和困苦。若在他生命的头几年没有得到这种机会，那么他一辈子都会有一种不特定的、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即使他可能已经很幸福了，也完全没有理由害怕时，他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今天，正面的权威比较更容易建立，不过已不像从前那样建立于霸道的掌控。从耶稣开始，孩子就有权利反抗地上的父母的蛮横要求，而投向天上的父亲。从耶稣开始，地上的父母就有义务借着让孩子营造自己的未来而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无论母亲或父亲对这样的未来是否理解，是否能够进入这样的未来，从耶稣开始，父亲和母亲的职责就在于给予孩子自由的同时，仍然提供亲情之爱，并随时愿意开放对话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干预顺着孩子的意愿而让他们一意孤行。如果一个孩子明知道只要他说出什么就一定能够得到，他只要大哭，妈妈马上就来，他可以随意地破坏屋子里的一切，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做法一开始会有一些好处，他不必被迫用抗议的方式来赢得自己的自由。但一个孩子若从没有体会过有人可以成功地反对他，他最后也会期待上帝必须顺服他自己。最后，他会与这位使他命运不合己意的上帝宣布绝交。在最早的阶段，信仰教育是尝试让孩子去感受他的所处所想的世界之开阔与宽广，帮助他看到比眼前更多的事情，让他对寂静和不引人注目的事物保持敏锐，帮助孩子找到一种语言， 让他怀着敬畏的心去对待这个小甲虫，对待人或者各种经验，帮助他对新的、不一样的、出人意料的事物能够发出赞美，帮助他在一些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也许对他人而言重要的事情上学会体认尊重，帮助他接受这一切，即使对有些事令人不悦，并告诉他不需要掩盖或者淘汰任何东西。这样的开放性让孩子对事物有更大的尺度。长大的过程中，大人要学会去推脱、简化和判断，学会将世界变小，好让自己能一目了然，而保护孩子不像成人世界一样丧失敏锐感，就已是一种成功的儿童信仰教育了。如果我们能将孩子用来描述他对身边某个人的鄙视、轻蔑的词汇，用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汇来取代，就是在帮助孩子以更合宜的方式去看待他所看到的这个人。如果我们对孩子说，有些人看起来这样，有些人看起来那样，但另一些人看起来又不一样，他们就是在帮助他明白，所有的宗教思想都只是各种阐释，这些阐释多少接近真理，但绝不是纯粹的真理。对我们的思想而言，真理实在太少了，但去思考真理、寻求真理，对它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无论如何都很值得。而且孩子也可能学到用一个随手可得的资讯就跳过一个奥秘，这种做法未免太过简陋。不要怕孩子怀疑，谁若自以为在信仰上丝毫没有困难，因此他的子女也不会在内心产生怀疑而备受煎熬，他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罢了。怀疑是一直伴随着信仰的影子，他也伴随着孩子的信仰。怀疑也是孩子敢做的第一种尝试，我们必须被允许说出这种怀疑。怀疑不是罪，也不是不义的行为，它正是努力地寻找真理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中诉说，寻求上帝是一种艰苦的重担。主啊，这好累人啊，我们不能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怀疑，但我们可以对抗怀疑，不让怀疑毁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接受怀疑的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对自己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怀疑的态度，对孩子来谈及信仰，不只是我们坚定的信仰，还有我们自己的怀疑，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怀疑。首先，你自己要清楚，在我们相信或者相信的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自孩提以来所获得的最重要的领悟是什么？我能告诉孩子最美的事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一再惊讶地发现，孩子对于罪、受苦、死亡、恐惧和世上的不公义都能非常认真地思考。我们的一个女儿3岁大时，有一天她意味深长地说，每一次当我坏坏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坏和所有其他的人坏，而不是我。即使没有人对孩子说过他很坏，他们可能很早就因为自己有黑暗的一面而觉得苦恼。我们的一个女儿4岁大时，有一天要求妈妈陪着她晚上在床上念主导文，妈妈最后说，愿你的国度、你的力量、你的荣耀永归于你，阿门。结果一阵停顿，女孩眨了眨眼说，可是我的荣耀我可要自己保留，而且我也不会交出我的力量。今天要吃菠菜，而小大卫要带谢饭祷告，他坐在那盘绿色的东西前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最后他终于说，主耶稣啊，你来做我们的客人，你就会看到你赐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了。连被强迫吃菠菜都要感恩，这种点子只有大人才想得出来。我们大人有谁在面对令他们苦恼和疲劳，或者觉得空虚和没有意义的命运时还能感恩呢？这条路很漫长， 感恩需要一种洞见和力量为前提，而这是有些人在漫长的生活体验之后才能找到的。但对于孩子，我们绝对不能预设他拥有这种能力。我们的一个孩子3岁大时在街上跌倒受伤，妈妈帮他清理伤口并安慰他时，他叹口气说，如果上帝还活着多好。妈妈说，上帝当然活着。但孩子生气地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让我跌倒成这样？孩子的这种经验以及他对上帝治理世界所发出的愤怒的批评，我们不可以忽视，也不可以责备他，不可以说这种话，而必须认真地和孩子一起经历这些疑惑。最重要的是，孩子已经不只是接触到上帝和善慈善的一面，还必须要接触到一位保有自己奥秘并且不会时时让我们明白他全部旨意的上帝。像我们大人一样，孩子也会对同样的问题感到困惑，可能很早就对生活感到苦恼。在这方面，他们是我们的伙伴，而我们必须和他们一样认真地对待，应该全心地聆听，就好像他们和我们同龄一样。我们一再听到有大人说，他们的童年过得非常快乐，无忧无虑，就像在天堂一样。但进一步追问后，却发现真相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只是极少数的孩子是快乐的，能自我肯定的，深信别人是爱他的，有安全感的，身心平衡的。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对孩子而言，这些问题就像大人所面对的问题一样。因此，交给孩子一个和善的和友好的儿童信仰，并将所有大人的烦恼的问题从中抽离，是无意义的。孩子也会对大人产生类似荒谬的想法，他们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有困难和烦恼，而大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一定很快乐。双方都必须发现，父母和子女都有类似的烦恼、恐惧和毫无头绪。当孩子问，上帝造出这么多生病和畸形的孩子，对吗？他可以得到母亲很诚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这对孩子而言是一种释放，将这个问题保持开放，而不是被虔诚的口号美化或掩饰。我们可以将信仰教育的目的描述如下，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能够去爱并且为人奉献的人。重要的是，孩子是自由独立的，他不对别人言听计从，而是发展出自己的良知以及衡量自己良知的标准。重要的是，他不会成为恐惧的奴隶，而是抓住信心并知道自己要走的路，或在别人完全不加思索而忽略掉自己的经验时，他能够思考和赞叹。重要的是，他能经得起世上没有人可以躲避的劳苦和痛苦，并且不去想办法逃避现实。父母在祷告中敞开的软弱，使孩子明白父母绝不是什么都会，但在我们身边有上帝，他远比我们会得多。透过这种方式，孩子能够明白每天晚上妈妈口中所说的这位上帝是谁。或许是孩子很害怕，害怕隔壁家的狗狗，怕那个顽皮的男生，怕暗暗的地下室，怕晚上独自一个人，他寻求保护和安全感。但现在妈妈也说，我好怕会发生什么事情，或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或暴风雨快要来了。妈妈可以诚实地说，连大人也不能保护自己。可是当我们害怕时，我们就和上帝说话。如此一来，即使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绝不会被遗忘、被遗弃。这时候，孩子就会发现祷告的意义。
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透明的窗，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给小孩拥抱和糖，给小孩吻和柔软，给小孩爱和分享，给小孩家和翅膀。 世界不完美，生命不平凡，尽管有苦难，认真面对。世界不完美，生命不平凡，若我们尽了力，小孩你不孤单。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透明的窗，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给小孩拥抱和糖，给小孩吻和柔软，给小孩爱和分享，给小孩家和翅膀。世界不完美，生命不平凡，尽管有苦难，认真面对。世界不完美，生命不平凡，若我们尽了力，小孩你不孤单，小孩你不